你颂赐美好，我们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为了肺炎的缘故，我们不能到教会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可以在家里向往极薄的敬拜你，所以我求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每一家、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同心来仰望你。求你把我们要听的告诉我们，我们求你看顾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你发怒的时候，求你引以怜悯为念，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医治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又保守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子民都得到你的医治、你的恩惠、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都交在主的手，求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如何面对疫情。自从2019年11月17号在中国武汉发现这个病毒至今，已经发展到全球的大灾难，并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能到教会聚会，但是我们感谢神，透过这个4G，我们可以向往在家里能够同心聚会。因为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家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在我选读的经文就是历代志下21章，这一章经文就是谈到大卫面对疫情所得到的教训。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他的教训得到的教训里面，我们也得到帮助。第一点，大卫数点他的军力，触动神的愤怒，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历代志下21章第1节就说，撒旦激动大卫去数这个百姓里面的拿刀的打仗的勇士有多少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吩咐他的大元帅约押与他们的其他的领袖去整个国家里面，从这个南到北来到数算整个国家里面有多少可以拿刀打仗的人。他的约押元帅就告诉他，神又赐福给你啊，你不需要这样子，一定加倍的赐福给你啊，这样子呢，现在这样做神不喜欢的啊。但是大卫的权力比他还要大，所以他就要去做这个工作。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说，他们用了9个月零24天来到数点这个军力。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就知道，以色列人有110万，犹大人有47万，这么多的人，那么究竟为什么数人数要得罪神呢？其实圣经里面都有署名的啊，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十二章就讲到，他们离开 埃及的那一天，除了妇女孩子以外，步行的男丁有60万。那么你如果不数，哪里知道有60万呢？所以族民不是神所不喜欢啊。还有在民数记第一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数点所有的士兵，这里说他们有603,550人，在民数记第一章讲得很清楚。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数点，现在不能数点呢？因为那个时候摩西预备他们去打仗，但是现在大卫已经不需要打仗啊，神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他是在安定的时候，他还要做这个事情，为的就是要炫耀自己的这个骄傲，多少军力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神不喜欢。还有呢，这个是撒旦影响他来做这个事情。那么雅各书第一章第13节说，神不能给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在主祷文里面，神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说，求神救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还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你就知道试探是出于魔鬼，不是从神而来啊。因为这个缘故，神不喜欢。那么约押也对大卫讲了心里面的话，但是大卫也不听。那么到数完以后，发现神不喜欢的时候，大卫就向神认罪。所以第二题就是大卫认罪与神的刑罚。大卫在第8节说，他说向神认罪，他说我行这个事情，属民的事情是大有罪，现在求神除掉仆人的愚昧，我的罪恶。所以他这样祷告是非常好的祷告，但是呢，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神一定要对付他，所以神就在当天杀了7万人。但是当天使技术要做的时候，神就后悔，就叫加德先知去告诉大卫，给他3个条件，3个灾，由他来选择。那么当天加德先知对大卫说，你做这个事情神不喜欢，神今天要我跟你讲3个灾难，你来捡一个啊 ，multiple choice。那么第一个就是3年的饥荒，第二个就是3个月被仇敌追杀，第三就是3天的瘟疫。那么大卫听到这个3样东西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选。那么你如果是大卫，你选哪一个？但是大卫很聪明，所以第13节说，我对加德先知说，我甚为难，因为我愿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知道，如果3年饥荒，他们的百姓都没有东西吃，3个月被敌人追杀，也要死很多人。那么3天的瘟疫，当然死很多人。所以他说，我情愿单单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家庭有3个孩子很顽皮，当爸爸妈妈出到外面去的时候，他们在家里就打架啊。当爸爸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打架，那么爸爸就很激动很愤怒啊，就说 你们做什么？因为我们不在，你就弄到家里这样子。你们按照家法，你们个人去拿一个银具来给我打银饭里。所以这个大哥他去用一条藤条，因为知道爸爸每次都用这个来教导他，所以他拿一个藤条来给爸爸来打他。那么这个二哥他也常常知道爸爸用一个木板来打他，所以又拿一条木板来给他。最小的孩子5岁了，他竟然跑到后园去，那么他们觉得他好像逃避，等很久还不回来，所以爸爸就到后园看看这个小孩子5岁小孩子做什么。原来他在后园里面拿一条大的棍木条了，拿来，但是他不够力量了，不能把这个木条拿出来，所以爸爸就说：“你拿来做什么？”他说：“我要拿来给爸爸打我了，因为我不听话了。”那么爸爸知道你也没有力拿出来，还没这条木条很重很大，如果他用这个木条打这个小孩子5岁的，可能打伤他，甚至打死他。所以爸爸知道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他知道爸爸不会打伤他的，就抱着他，他说：“以后不要又怪怪了，以后不要顽皮了啊！今天爸爸就要饶恕你。”大卫在神面前，他说：“我身为难，简不知道选哪一个。”所以大卫就选第4号 ，Number Four， 前3点他不要，他要选第4点，就是我情愿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年龄。弟兄姊妹，当天使迎法他们的百姓死了7万人的时候，天使竟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尔兰耶布斯人的火场上空的时候，拿着一把大的刀，预备要击杀这个百姓的时候，大卫看到天使，马上与长老们一起穿麻衣，伏伏在地上向神祷告。大卫开声说：“神啊，吩咐属民的就是我嘛，对他们不是他们做的，做了这个事是我犯罪，我得罪了，不是这一群百姓，所以我求你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百姓，不要降瘟疫给他们。”所以当大卫这样子祷告以后，神马上后悔，叫天使停止，不要继续下去，然后就叫他的先知加德：“你对大卫说，请他坐在这个耶布斯人俄尔兰的火场上租一个坛来献祭给我。”所以大卫就去了，但是大卫还没有去这个火场之前，这个欧以兰跟他4个孩子看到天使拿着刀从天上下来要追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躲避不敢出来。甚至到后来大卫到他的地方的时候，他知道是王帝来了，他马上伏不出来，对王帝要不知道他来做什么。那么大卫就说：“我来这里就是神要求我在你这个地方筑一座坛来献祭给神，要止息一切的这个灾难。”那么这个奥尔兰呢，如果他不是看到天使在天上拿一只大刀下来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会有这样的用心。但是现在他知道差一点他就没有命， 大卫就来要在他的家里要做坛献祭，然后盼望神除掉这个灾难。所以他说：“王啊，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意来做，我可以给你这个牛来献祭，也给你麦来献祭。但是大卫说：我不用你的东西来献祭，我要。”不用百德之物来献给神，我要用钱把你这个活墙跟你的相连地一起买来，连牛啊什么东西都我都用钱来买，所以大卫就给了他600舍克拉的金子黄金来买。这个欧尔兰的国墙跟他相连的地，然后在这里筑坛来献祭。那么圣经说他献什么祭？他就献了燔祭。燔祭就是什么？就是赎罪祭，就是因为他得罪神，所以他要献这个燔祭，用牛把他的罪交在这个牛的身上。然后，那么用这一个牛来献给神。当他预备好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神啊，求你悦纳我这个我的赎罪的祭，来吃悦纳这个祭牲。”所以神就用火来烧掉这一条牛。那么神就在这个地方停止一切的灾难。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又献，就在这个地方再献这个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就是感谢神听他的祷告。来到以后呢，也没有问题。我们感谢神，大卫用这个钱来做这个事情，做了这么多事，所以神悦纳他的奉献。我告诉大家。后来在历代志下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就要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就在这个地方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历代志下三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就是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向。这是他父亲所应定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向他父亲显现的这个摩利亚山上，在耶布斯人欧尔兰的活墙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来开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那么，这个摩利亚山也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祭的地方，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殿就是一个奉献的殿，神的殿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罪的殿，神的殿就是神听祷告的殿。我们感恩，所以大卫就在这个疫情里面学到一个教训，就是向神认罪悔改来感恩。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是什么呢？就是蒙神赦免与怜悯之法。那么在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越来越厉害。但是我就先让弟兄姊妹看，应是到启示录7年大灾难，应是神的公义。啊，那么这个七个应是神的公义，就在这个最后，从启示录第6章一直到16章，讲到7年的大灾难。这个7年的大灾难就是7印、7号、7晚，通通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不要，不是今天要讲，就是讲举2点给你看。下面第4印就是灰马，就是死亡。这个灰马就说杀了地上1/4的人，那么还有第6号 第六号的灾就是巴拉大河4个4节，以马军20,000杀人1/3，那么两个灾杀了人多少啊？一个是1/4，一个是1/3。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中秋节大家吃月饼，把月饼吃开4块，那么下面这个灾就吃了1块，就1/4了，还有剩下3份，那么下面又吃1/3，就是把1半吃掉了，是不是啊？这是1/2了。那么这个1/2究竟杀了多少人呢？我在2019年，我就想往看看世界人口大概有74、7亿，那么他也预算在2023年，今年是2020，就是再过3年呢，大概世界的人口增加到80亿。那么我不是说耶稣在2023年回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以比他还早，可以又一完全我们不是决定哪一年，因为这个是神决定。但是我用这个80亿来让大家很容易记得，如果80亿的人口死了1/4，就是死了21亿，后来再死1/3，就是12/1。就是41，你就知道41的人口厉害，这么多的人，将来神的审判不放过他们。现在这个灾是一个教训，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回转，我们归向神。那么我们再看下去。除了我们认识这个灾难以后，第二认识神赐平安的原则，还有人的罪性。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念路加第二章14节，这节经文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知道，神把一个是平安的原则，每一年都告诉我们，耶稣已经降生2000多年了。这个年份就是纪念他降生到现在为止，2000多年，每年的圣诞节，这圣经都念出来，就是提醒我们地上的人，你要地上的平安，你一定要先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得不到平安。因为当基督徒把荣耀归给神以后，地上的平安就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不是普通人。所以我们要赶快回转，归向神。我看到集权的国家，他们是无神论，他们不相信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们不相信。第二，民主的国家，他们也是以民为主，也远离神。记得几10年前，我们初次来到加拿大，我们很欣赏这个国家有一个爱神的心。敬虔的心，欧美所有基督教的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大量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福音，领人归主。我的家在中国，都是因为宣教士来到我的家乡，带领我们信主。但是今天，大家以民为主，要远离神。你看每一张美金，都用英文的小小的字写作 "In God We Trust"，就是我们信靠神。但是现在他们都没有这个信。加拿大 过去很敬虔爱主，很多人到教会去，但是现在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现在都合法了，都合法了。所以看到诗篇46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今天这个灾死这么多人，求神怜悯我们。还有基督徒，我们要向神认罪，因为很多基督徒慢慢我们也离开神，慢慢我们也不把福音传开。所以，我用历代志下第7章接着经文，接着经文是什么？原来就是当所罗门王按照他的父亲大卫王指定的地方建造耶路撒冷以后，在历代志下第6章、第7章就说，所罗门王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举行奉献礼，他们感恩，所以神很高兴。神当天晚上，就是奉献礼以后的晚上，神就对所罗门显现，跟他讲话。但是在这句话之前，就是第13节，神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神说什么？神说，如果百姓离开我，不听我的话，犯罪离开神的话，我就给他们3样的灾。第一个，天下不下雨，没有雨水；第二个，蝗虫吃光地上的出产；第三，有瘟疫给他们。所以神就对所罗门说：“你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因为当百姓离开神的时候，我就用这些来教导他们。”那么，但是历代志下第7章，马上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看了，神说，如果他的子民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认罪、悔改，归向神，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还有第15节说什么？第15节神说：“我一定睁眼来看，侧耳来听，你们在这地，就是在圣殿里面所献上的一切的祷告，就是认罪、归向神的祷告。”但是保罗在这个新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到教会来，但是你仍然在家里，因为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祷告，我们向神认罪。那么你说我们有什么罪？第一，我们没有为这敬掌权的人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为他们祷告，叫他们不要离开神，要他们遵行神的旨意。还有第二，怎么不然，我们没有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光是这个国家的子民，我们也是神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按照圣经来讲话。第三，我们失去敬虔的生活，失去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很多很多基督徒在教会、到家里、到外面是完全不一样，两面的人，失去敬虔的生活，失去见证，还有我们没有好好的领人归主，特别你家里、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姊妹、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他们有没有信主？如果还没有，这个是你的责任，令他们归向神。最后， 我们没有甘心的奉献，支持教会，支持宣教，弟兄姊妹。当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同学问我们的院长，也是外国人，就问他，老师，怎么样知道将来我们牧养的教会是有进步的，是好的？那么我的院长就说，你看他们的奉献嘛，他们奉献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的同学就说，树林的标准哪里可以用钱财来衡量呢？但是我的院长再讲一句话，他说，在马太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的第六章二十一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是爱主的话，你就用心用情钱财表明出来。愿主看顾我们，所以今天神要怜悯我们。最后一节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这一节圣经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到这个旷野的时候，他在还没有到这个西乃山，就是说十诫神的律法还没有来，但是在这个时候，神预先吩咐百姓说什么？他说，你愿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则不将加于埃及人的责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你看，神对以色列人说，你如果好好的跟随我，遵守神的诫命，听我的旨意，我就不会把埃及人的病给你，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免疫的能力，不会得到埃及人的病，因为神说我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多好，神就是在这个时刻，如果你知道，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但是求主今天帮助我们，立刻来到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祷告，主求主赐福给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祷告同在。主啊，你医治我们，你看顾我们，你恩待我们，从今天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门。